主啊，你就是光，在你里面就没有黑暗了。所以主啊，不然我们里面有多么的昏暗，有多么的软弱，甚至有多么的多的杂质，只要每一个人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也帮助了我们不了自己。但主啊，当我们来到面前，你是真光，你不仅光照我们，你用的光取代了我们的黑暗，哦，用的信实取代了我们的不信，用的刚强取代了我们的软弱。哦，当我们靠近光的时候，我们不仅能够在对四周的我们看得清楚，而且我们开始领受这个光，我们身上也会带着这个光，以至于我们能够彰显这个光，从我们上彰显出来。所以神啊，我们真是喜欢来亲近你，而因为只有你可以改变我们，只有你可以更新提升我们，只有你可以扩张我们。特别当你充满我们的时候，主，你就让我们进到那永恒到无限的里面。何等大的救恩，何等宝贵的救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主啊，愿意继续的，当我们这样的得着你的时候，你也更多的得着我们，让我们一生只有个目的，就是活着来荣耀你，活着就是为来见证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24章。我们就看24章最后一段，从这个16节一直到末了22节。前面一段故事是一个非常精彩，因为这种的事情的发生，只有神才能够让这个事情发生，只有神的安排，只有神的带领，只有神的计划，才有这么奇妙的事情发生。就是大卫在洞里面的时候，没想到扫罗也跑到这个洞里面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两人的性情的不一样，看到两人的生命的不一样，看到在整个的光景当中，再坏的人，再恶的事情，都因为一个善，让他知道什么叫善恶，而且让他心中真的有感觉，可以这样说。所以我们心中常常提醒我们，要以善报恶，不要以恶报恶，以恶报恶到最后大家都恶，以善报恶才能够让。有人常说，为什么他不跟我道歉？我道歉才能够饶恕他。倒过来，圣经说，你不饶恕他，他也不会道歉；你不释放他，他永远在捆绑里面。这是一个比喻所说的，不是说他等你道歉了，你才原谅他，是你先从心里面原谅了他，赦免了他，他才能够被赦。好像一个人欠你钱，你说他还的钱，我就会饶恕他。问题是他欠你钱，你把他放在监狱里面，这圣经的比喻不是我编出来的。耶稣说，如果你一直恨他，你把他放在监狱里面，请问他怎么有这样能力还你钱呢？你饶恕他，就让他去。在两个事情的底下，第一个确实是让他有个感动，真的我这么坏，既然这个人对我这么好，我才知道我真坏，坏到了。第二个，既然我就要改变，我要改善，那当时后面要跟着前面来。如果他不悔改也没有用，不过他悔改的时候，他就好好努力把那个钱还给你。这、就是比喻，这样比喻说。所以为什么先要饶恕，不要这样的硬的？那个人从来没有跟我道歉过，我为什么要饶恕他？你饶恕他，如果他真的被主得着悔改，他会向你道歉。所以相对的，在那段经文里面，你看到两个人，这不是说，其实两个从某个背景蛮相同的，因为有一个已经做王，有一个要迟早做王，有一个已经受恩高了，有一个已经受了恩高，只是还没有进到这个恩高的实际的里面，就要做王里面。两个人从某个角度上都是比较一般寻常出身的，包括扫罗在内，那大卫更是所谓将门最小，是看羊的。而两个人从某个角度也蛮不错，都蛮俊美的。那圣经说，其实两个人蛮相同。外面看起来没有太大分别，但可能扫罗高一点的，圣经说他蛮高，个子蛮高。但是问题，你这样的读下来，从他们两个人的相交到现在，你真是可以看见这两个人的生命是何等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一个 其实两个都走过一段路啊。前面扫罗不是没有走过这个与神啊有神的恩典的同在的路，不过他慢慢走慢慢走，只是注重所谓宗教的行使，只是注重所谓的守规条，以至于能够得着什么好处，这完全是一个宗教。但是倒过来，有个人叫做大卫，这些东西他知道神会为他预备，如果神要让他成为一个有用的领袖，他不操心，不是求这些东西，他求的是神的旨意。所以大卫，圣经说大卫是一个寻求神旨意的人，以至于他常成为一个叫做合乎神性的人。我再说大卫不是 perfect， 在很多方面都有缺点，当然扫罗也很多缺点，那这样子在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是一个寻求神，一个是走自己的路的，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分别。我们读啊，我们现在把这16节到22节我们现在把它读一遍，我们来读。大卫向扫罗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再去了。 OK， 这段经文我想啊，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一个人是有良心的，确实是，所以保罗在跟在这罗马书啊讲到，有人有律法，有人有这个，有人那个，不，有些人道德家说，我们是凭我良心做人。保罗绝承认有良心这个事情，所以良心的功能跟律法的功能是一样的，律法是显明出来，所以什么叫对与错？所以保罗说，那些有律法，当然犹太人呢，有律法，神会照律法来审判他。那说好多人没不认识耶稣啊，好多人也没有说信基督教，很多人也不懂圣经啊，很多在旧约的时候啊，这个在这个他们没有神的律法，很多外邦人。那他们凭什么？他们就可以随便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或许祷告这些人做错了，神啊，你有点不公平。这些人做错，因为没有律法，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做对，什么叫做错。那怎么可以这样安排这审判？所以保罗用这个来解释一件事情。问题，所以第一个，保罗说没有律法，有律法人是按律法来审判，像以色列人，像犹太人。但是没有律法人是按照什么来审判呢？是按照他良心来审判。因为良心带出来的功用应该跟律法是一样的。那问题在这里，良心的功用一说不是这么的清楚，不是这么完全。所以你读到罗马书的时候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了，我稍微解释一下这段经文。罗马书第二章12节到16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一说不按律法的原则或者那个标准来审判，以至于你懂律法是一件事，因为前面解释过，你明白律法是一件事，有没有活出律法来，那才是 bottom line， 才是要点。不要说只有圣经知识，有没有把圣经知识活出来？所以相对，如果这人有律法，但是没有把律法活出来，基本上是没有用。律法良心是不这么清楚，但律法是更清楚。那你说，哎呀，神啊，你的心意的标准我更不是清楚，所以我活不出来。神说 OK， 我就给律法给你们。那既然讲到实践，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的 do's and don'ts， 那为什么跟着做呢？这时候还是回到这个，所以呢，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他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不是说听懂了律法或知道有人，乃是行律法的能够称义。意思说，换句话说，知道是一件事情， 行有没有行出来，这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十四节开始，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对于相对于犹太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没有律法，自己就是一个律法，随着本性。那后面这个本性是什么？到十五节的时候他就解释，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这个所谓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基本上这句话，这两节经文就讲一个人的所谓的本性，或许说他的良心。他的良心，每个人都有良心的，所以呢事情在他里面自然而可以分辨。但是要用我们中文的话叫，要不要分辨完还是抹着良心，呵呵，那是一件事情。或许说确实被良心感动了啊，真的我很错了，但是有没有真正的有能力回转过来，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有一种呢，良心功能在我们的里面，他还是埋没这个良心，他不听良心的话，这是一种。另外一种，他说是啊，我糟糕了，就因为他被感动，被良心提醒，但是他有没有能力在后面做对的事情，那是另外一件事情。良心的不可靠就在这里，用圣经的话，这显出良心的功，这个律法功刻在他们心里面。所以前面有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一个人可以分辨什么叫是什么叫非的，不是再坏的人都能够分辨。然后呢再解释为什么，因为而且这个分辨在他里面就好像一个叫较量，互相较量，一说彼此在挣扎，或以为是或以非，有时候这个所谓的按着良心赢了，有时候不按照良心也会赢的。所以有时候这个人你会发现，哦，这个人按照良心，他人这时候是一个好人。不过有时候这个人怎么昨天看他是这么的公益啊，有爱心，怎么突然变成这么暴力，这么的狡猾？因为他非错的时候赢的。因为这个字啊，互相交换，在原来文字是律师的意思，是两个律师在辩论。坦白说，我不是，如果在座说做律师，我没有故意要冒犯你。不过律师的话，真的可以把错讲到对的，可以把死的讲到活。所以在美国啊，有一些的人啊，就在几个行业里面啊，这不是我说的。你看那个铺，就是做那个调查，律师在整个职业里面，他的价值是最低的几种那个。因为他是没有道德观念，他只要打赢了就可以。其实我们传道人还不错，还在蛮上面。当然有很多传道人也不行啊，就。不过我要说的，这是一个争执。所以呢，在里面有时候你真搞不清他真对吗？他是是，但是是里面也有非，没听过这个。在非里面，所以良心的本身，你这样的下一个结论是靠不住。甚至你的良心告诉你这是错，但是你的，我们讲过罗马书第六章，你的那个老我那个欲念这么强的时候，你良心抵不住，神这个良心会倒过来，然后呢，找一些你做错了，我显出来最先很不安，但是还继续要做下去，所以呢，你就开始因为那个情欲，那个 sinful nature in your body 就是最深的，在里面太强，所以呢，意志也。管不了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思想管不了，这时候为什么还要安心呢？安慰这个良心的这个痛苦，所以有很多这个意念会改变的。最先知道错，哎呀，对不起了，我要改。那完了以后呢？如果硬着来走，后面这个意念就开始走在另外一边去，就在解释这个错，或是用一些方法来淹没这个错，好叫良心得安慰。有没有听过这个？人是 so complicated， 是这么的复杂，你真的不知道那个人是对与错，不要说那个人，你自己也搞不清楚是对与错。所以怪不得尼陀生弟兄，我不是讲了不知道多少天，他就哦，我们做传道要听懂他讲什么，就他讲的啊，牧师，我很佩服你，这是你不要以为这个就对了，他可能讲的是另外一种话，牧师，我不是真佩服你，只是不好意思不佩服你。你要知道他讲话后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他说的那一个你要明白他还没有讲出来的话，在肚子里面的话，你看这个人多复杂。 我说坐船能够像他这样子尼托森弟兄啊，就大概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我真的没有这么大，因为我比较简单的，我你讲什么我就相信什么。不过我会有个原则，你骗我一次以后，永远我不会给你骗。所以老美这样的说，错犯错是 human， to err is human。不过如果你再犯错 ，if you make mistake twice， then you are stupid。如果你犯错两次的话，基本上是一个愚昧人。我定义做一个不懂事的人，但是我定义不要做一个愚昧，被你骗一次就可以了，不要被骗第二次。不，这些讲是题外话，我只是在解释一件事情：良心。在北美的时候碰到许多的这些慕道的朋友，确实他们出来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他整个所谓奋斗到现在，像我们那个时代的奋斗真的很不容易啊，哪有现在出去的时候，有些这个来，我已经在做事，所以我们每年呢都有新的留学生来读书的我们是等于校友了，也是在教会里面说是比较这个长辈一点的，比如说哥哥，所以我们就开总是新生的这个来的时候会有开一个所谓的座谈会。那我们这五六个有牧师那时候还是牧师，我是执事者，就以前我在那个学校读书的，现在出来做事也变成教会的执事，所以有大概三五个人呢，就给这些学生来问问题，问一下帮助他们。完以后有个学生朋友说，牧师不，他跟我说弟兄啊，我想买个车子。我听说你还没喜欢车子，真的，我蛮喜欢玩车子。那时候，那我说你要买一个，我以为，我要买个 BMW， 我要买个新的，哪一个车比较好？坦白说，在他脑子里面，我从来没有买过一个新的 BMW。我们那时候买一个，人家送我一个车子，这个旧的车子，他换新车送给我，我们带着开着跑就已经不错。因为在波省冬天呢，你要知道，老车子很难发动的。真的，车子还没发动，已经冻僵了在外头。那我的 point 呢，就是今天真的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所以你会说，当时我要学习了。我们能够说，哎呀，以前我们这么苦，你们这个在那个样，人家不一样就不一样嘛，你有什么好羡慕的？也没什么好对。因为他说，我爸爸说要买个 BMW， 这比较出名，然后买一个新的，因为不要出事。那人家父亲有钱呢、那你这个也是应该的。这个我没什么话讲。不过对我来讲，我就说我真不知道建议你买哪一个。因为我懂得都旧车子，我还不懂新车子。我要说在这里，什么叫对？什么叫？如果我告诉你那个车子有问题，比如这样说，你就是喜欢那个车子，请问我可以说服你吗？其实我花很功夫，你还是给我很多的你的理由说，说这个车子才是你需要。坦白说，两个人来到我面前，牧师，我们要结婚，你可不可以证婚？我对那位新的姊妹说，那位你的，当时我要在旁边，不好意思说了，我就说你怎么会这时候这么快就认定这个还没有信主的？因为后面你会有很多的困难。再说信与不信不能够同父一儿，这节经文不要用在婚姻上面，那位这经文跟婚姻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个是做生意，信的与不信的不能够同，好像个马跟个牛不能够放在一起，就两个不同的动物不能够放，不能够耕田，这旧约说的。所以信与不信不能够同父业，跟结婚没有关系。严格的解经来讲，不，你用在这个原则，我也不能够反对你。不，那段经文是用在所谓的做生意，合伙做生意。所以倒过来，你如果真要信与不信，不要这个在婚姻里面这个和整个旧约都说不要跟那些外邦人，就信仰跟你不一样的人。我不说你那个外邦一个都不好，我没有注意，只是信仰真的不同。OK， 回到这个地方了。以前我真是想要说服的，但是很难，因为他已经说：“哎呀，给我好多理由。你看，这个人如果不嫁给他，他怎么会信耶稣呢？”他一说，他一定可以把这个不信的带得进。在我的经里面，十个有九个都不成功的，这很难。OK， 这是题外话，我只是在解释一件事情。就是说，并且他们的思念会互相较量。良心是你一个选择，一个意志，良心出来就要有个思想啊，有个逻辑啊，有个 reason 啊，有个理由去 justify 你的决定，你的对的决定应该有个理由，甚至为了让我们的良心安，就是我的决定是错的，我硬的要错，但是我还是 啊，那个东西在呢，不要顺手牵羊。不然你说，哎呀，放在那边好久，我都看到没人去拿啊，这个没有。所以我一直在解释。哦，万一我在拿把那个东西拿过来的时候，刚好那个主人来的时候，我要怎么办？哦，我是要拿下，只是保存，因为这东西很名贵。如果碰到来，我再还给他，我们可以搞。如果他心中最想的，最好这个人没有出现，这个人出现就被车子撞了，就不会再回来，那东西一定是我的。这就是为什么五两、五千两的两件，还有一个叫一千两，他把钱埋在地里面，因为他不期待那个主人会回来。那一段的经文一个很重要，在提醒有几个 point 很重要的，就是你期待主人会回来，你真相信主会再来吗？我们有一年呢，在哪一年？我们讲了一年的主的再来。如果教会没有不相信主的再来，我们教会说神是公的神，会审判，哦，神是公的，会 reward， 讲这些都白讲。哦，我们如果说不相信主会再来，今天我们的受苦，然后今明那个到时候会得荣耀，为主受苦会得，我们就白讲。如果你相信主会再来，起码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在那个世纪你要想主是复活的主，不然的话怎么再来？如果你相信主是复活主，你还要再相信一件事情，你没有遇见这位复活的主。整个东西是个 logic， 我们人就这样啊，所以我们是按他的形象，按他的样式，我们有整个神的功能，虽然我们不是神，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神的事。形象的意思不是我们神的样子跟欧勇那样子，或者胖胖的什么什么，不是形象那个字，中文翻成形象 image 也没有错，基本上那个字在原来文字就神的功能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虽然我们就 function， 以至于神的思想、神的要做的旨意，我们才能够明白，而且才能够去做。所以既然我们有神的功能，再说我们永远不会变成神，但是因为我们有神的功能，所以我们才需要明白神的旨意，需要才能够照神的旨意去做。你叫个狗去照神的旨意去做，不可能，因为它没有这种功能。所以上个礼拜还前哪一个礼拜，我们不讲到这个祷告，我讲到那个叫永生在我们的里面。永生啊，你一定要领到这永生，强调的不是它的 quantity， 不是它的量，永生所强调的是它的 quality。 如果是一个烂石头、烂木头，你希望存到永永远远吗？如果家中有个烂的东西，比如说一个烂的蛋，你希望在中保存到永远远吗？所以基本上不是存到永永远远，是一个事实，但基本上决定他要不要存到永永远远，是因为他的 quality。 所以你看呢、啊，这样我就把整个观念，因为每一个东西每一个 point 都是一套思想，我不会把它弄复杂。马太、马可、路加都是讲天国或是讲神国， The kingdom of God。 什么叫神国？就神掌权所带出的影响力。到了约翰福音只讲大概两次，我记得是讲神的国，其他都不讲。那倒是他讲一件事情是马太、马可、路加没有讲，叫做什么？叫永生。你觉得路加不对？约翰跟马太、马可、路加讲的不一样吗？都讲同样事情。原来是这样，当约翰讲永生的时候，是讲有种的生命，这种生命是神国的生命，叫神掌权生命。约翰是对所谓的希腊人来讲，对外邦人来讲，他们每个人都追求最高人生，每个人都吃喝玩乐是一种人生，过这个什么什么这个禁欲的生活是一种人生，哦，这样的人生，这样的人生。但保罗说，这个但约翰说 ，no no， 有种人生叫神掌权的人生，叫 kingdom of God， 这种的人生带出一个永恒的价值来，永恒的价值来，是因为它的 quality 是跟所有你们寻求人生不一样。所以保罗用到这句话，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不是守律法，不是守重要教条，神的国是在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你可以说圣灵的喜乐跟圣灵跟喜乐连在一起，或许你也可以解经这样说，圣灵是跟公义、和平和喜乐放在一起，没有圣灵工作不会把这些发生在我们的当中。但是这些东西都是神的本性，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和平的。 OK， 这样一讲又是进到另外一圈子里面。 OK， 讲到这牧师你想讲什么？这段经文意思你的声音嘛，就放声大哭，然后对他说，这边说不仅这样，这时候良心恢复的时候真的很不错， 还叫大卫是我儿。其实他蛮糟糕，他把第一个要给大卫的女儿叫米甲，不是不是米拉，叫如果你可以把非利士人的那个打仗去把100个还是多少羊皮拿回来，我就把二女大卫都原来叫做他的妻子，第一个还没有成，米甲给另外啊，这样我已经把大女儿加起来是不比这个还多，这个是吧？所以他不能不把米甲，再加上圣经说我们查过，这米甲也很喜欢大卫啊，跟约拿单一样。但是你突然读到后面，突然有一句话这样说：扫罗已经把他的女儿米甲嫁给别人去，因为他绝对不允许大卫有机会进到这个王室的里面，因为你是这个扫罗的女婿的话，你迟早如果约拿单不行，或者约拿他又看到他的儿子也不肯接啊，儿子不是不肯接，是觉得应该让大卫来接，他干脆把大卫的那个第二个，就是说他的第二个女儿大卫的妻子都把他送给别人。你就发现了，这时候他会叫我儿，又会这样哦，我的女婿啊，可以这样的说。然后就说后面讲啊，这是你的生意嘛，就翻身大过，然后讲一个很重要，你比我义。我再说公义的意思是什么，不要把它弄成复杂，义就是对的意思，这完全。那如果把这个话把它扩大一点，义就是跟神有个对的关系，不义不见得你每样事情都合乎义。什么叫做不义？这是不义的人，因为这个人跟神没有关系，或许跟神的关系是等于说是一个错的关系，又只是利用神而已。所以你比我对，而且事实不能不让他说大卫比我对，因为这是有机会，你可以把一个敌人看到有机会，你一个敌人在里面有机会，你不可能不把它处理掉。但是大卫，你这样做不仅你的心是对，包括你的行为也是对，所以你是一个对的人。那但是他也知道这个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良心有没有共用？ Yes， 他良心有共用，这个 credit 你不能不给他，你不能说这时候他假，他不需要，他真是良心很有感动。良心给我们带出懊悔、羞耻，很多很多，你可以讲说，这边都讲，那个 frustration 全，但是懊悔不代表悔改，懊恼也好，懊悔啊，原来什么这个，我应该这样说了，我中文是不是翻得出来不了？一个人碰到一些事情之后 ，regret 跟 repent 是不一样的 ，regret。哎呀，我没有抓住机会，我就赢了。哦，我如果这个事情少讲一句话，就没这么困难。为刚刚的行为，为刚刚的甚至那种的冲动，为刚刚的想法，我会有个觉得是不对，是遗憾。但是不代表说这两个一定是冲突，有 regret 就不能有 repent。其实 regret 是一个良心的感动，好像你读圣经律法的感动一样，你会有个分别。那底下最重要，你有没有 repent， 有没有悔改啊？我真的对不起你。所以呢，你是大人，不要计较我们这个小人，你是有度量，不要计较我这个是没有度量，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甚至会承认到程度他是比你差，但是他从来不会承认他是一个不对的人，他是一个不对的人。如果前面做跟你相处做的不对，我唯一的期待是什么？把这个不对，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所以我的整个精力是解决那个问题，我的精力不是解决我自己这个人。所以他真的蛮懊恼的，蛮真的 regret， 我中文要怎么翻得更好？但是他没有 repent。你比我义，你比我好都没有错。他没有跟大卫说，从今天开始我完全的改变，我不再追杀你，我应该照我所应许你的一样一样恢复，而且因为我知道，既然我知道你迟早是王，那就进来用长面杖跟我一起，如果你接着上了，我就早早把这个王位给你。他没有做这样做，他会肯定这个人身上他应该有，他没有做，他只做一件，如果你做了王，我也知道你做王，你要跟我发个誓，不能够伤害我的家人，不能够让我的名字给笑。其实后面一句话才是真正的目的。 因为一个人他的名字不见了，基本上这个家族这个人从此在地上就消失。他觉得他一生，他觉得他的这么多的努力丰功伟业等等，他不能够这样子，最后还是要自己，他需要有他的子孙被保留住，好叫他这个的存在被保留住。你看呢、啊，信耶稣得永生跟自己要所谓带出永恒的价值是完全不一样。你要知道那句话，若人来跟从就当舍己天卑且死来跟从，然后后面说凡人要为自己得着生命的就必失去生命，凡为我的缘故失去生命的，耶稣说人啊，为他缘故失去生命就必得着生命。那段经文严格说不是对不信人来讲，那一段呢是对信主人来讲。严格说，我在福音书里面我常要不要分辨哪些的主耶稣讲是对那还没有信主人讲，哪些是对门徒讲。若人来跟从我就当谁，那是对谁讲？对门徒讲。所以舍己是个 point， 然后再解释那个 point 什么叫舍己，为基督的缘故，为主的缘故，放舍己放下自己的生命，他就必得着生命。如果为自己的缘故要得着生命，迟早要失去。所以做基督徒不是模棱两可，不是做基督徒有个啊选择两个都抓一点，没有这种事情。当然很清楚，所以我不是一直用这句话，也是最近提到一个宣教师讲说，你一定要抓住那些知道不会失去的，但是那些知道迟早会失去，你早把它丢掉会更好一点。所以讲到这里，我这时候确实你会看到扫罗还是有个叫做良心在他里面，还是一个良知在他里面，但是靠他自己是不管用，因为他没有力量，他的良知不能够胜过他的老我。到最后他是追杀大卫啊，搞了半天还是追杀大卫，所以他明前面才讲哦你会做王，他怎么追杀大卫？然后就说你做王的时候不要忘记我的这个家人，我的后代，他怎么要追杀大卫？他整个是矛盾。所以良心啊，良知啊，在一个人心中啊，你可以说有它的功能，但这个功能非常非常的弱，甚至这个功能有时候失去这个功能，反而变成另外一种的所谓的思想，用观念在里面。所以读到刚保罗所说的那段经文呢，是讲到良心呢，又回到罗马书第二章的，刚我们读到十五节了，从十二节到最后一节很有意思的，第十六节，就在神借基督耶稣基督审判人的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所以不是良知良心的问题，有一天因为你看你的良知良心站不住，可能你的良心良也是 flip flop， 就是变来变去，就是你这时候你站在对的地方也做不出来。所以照着福音所言，有一天保罗说在十六节那边说，有一天你要照着基督耶稣的标准，然后讲出来是叫做福音，你做不出来是没有错。第一个，照着基督耶稣的标准，福音是什么？你本来就做不出基督耶稣的标准的，但是因为是福音，所以主耶稣帮助你，给你有力量，能够活出神的标准来，或神的要求来。所以我们不是靠良心，不是靠律法，不是靠这个道德观，也是不靠良心，因为良心搞了半天是靠不住的。要靠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因为将来他是审判的那位，在审判当中他的标准就是我们的审判的原则了。那问题是我们达不到啊，那感谢主我们需要重生了，不仅罪得赦免，神把一个新的生命借着圣灵放里面，好叫我们能够活出神的标准来，神的要求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再次给我们看到，人靠自己是不可能得救，要靠主耶稣基督，靠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一方我们知道神的救恩，他的神的圣洁公义是这么的高，一方面我们也会相信，我们只要愿意信靠主耶稣，他会把我们带到神的要求的里面。所以在基督里，这是整个保罗的经验，从一个守律法，一个这个法利赛人保罗扫罗来讲，现在变成保罗进到一个叫做恩典的使徒。我相信他非常非常的明白，一个人靠自己是一无所能可得，因为这样我们一无所善。为神为我们预备这样救恩，为各位我们一起领受这个救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一起来祷告。 神不仅是要改变我们这个人，神在改变的当第一个事情要叫我们的灵活过来，所以叫我们的灵魂苏醒，不苏醒我们别的都白搞，但苏醒了这是第一步，但第二步很重要，就让这个灵越来越强，你才能够胜过你其他的魂跟你的体 OK， 甚至你的良心才能够帮助你的良心能够站立得稳啊，所以就是为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会起起落落，是因为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读经不够而已，不是我们祷告不够，我们敬拜不够，奉献不够，是我们有没有在整个的啊，这个借着这些管道要方法要机会啊，我们的灵有没有强起来，那是非常重要。我们感谢主，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灵总是在一个所谓的极佳的一个状况里面，好叫我们能够面对所有的困难。我们开口来祷告。哦，主啊，主，我们在线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现在救恩的救赎在我的身上。主啊，如今成为和弦，真是你的恩典。今天我能够服侍，而且按照幸福，能够更多的按照你的幸福，更多的有效服侍，都是你的恩典。因为我在里面确实一无两善，哦，就是有点好的，也不过是个破烂的外袍。主啊，一点用就也没有。是你恩待我，是你帮助我，是你让我能够走在你今日的光景，让我走在新的里面。哦，主啊，我谢谢你，我谢谢你，赞美你，赞美。弟兄姊妹，在今天我们的思想面有什么感动的，可以带我们一起来祷告。